问答，生活中的问题、烦恼、奇怪的梦境、风水，均可在此得到回答。请收听卢军红台长的《悬疑问答》节目。
好，听众朋友们，欢迎大家回到我们澳洲东方华语电台。今天呢是2015年10月25号，星期天，农历是9月13。好，那么还有两天呢，就是9月15了，就是下星期二。那么希望大家呢多吃素啊，多念经。那么在下个，就是在下个星期六，那么就是9月19，观世音菩萨的出家日啊，我们这是缅怀我们的观世音菩萨大慈大悲。好，下面就开始解答听众朋友们的问题。喂，你好。
哦、，Hello， 台长你好。
你好。
啊，我想请台长帮我解两个梦。第一个梦是我梦见，就是从窗户看出去，有一个外国人，他好像想进我们家，然后我就不知道怎么样，他就突然间出现在我的面前，然后我很害怕。然后他好像出现在我，就是我们的那个有放那个佛台的房间里，然后我就看着他，冲着他念经，然后求观世音菩萨，请台长开示，这是什么意思？
这个很简单了，你住的这个房子有可能有外国人的房东过去过世的，听得懂吗？
嗯。
这是第一个，第二个，你点香之后，他直接上你家来了。上你家来，一般的人如果直接你在梦中冲到你脸前来的都是灵性，而且你不认识
的，
所以这个西人他一定是这个房东，或者他是过去的，过去这种事情台上看到很多，明白了吗？
明白、
啊、你要给他念经的，不是好的好的好的给他念。
好的，那要多少张小房子呢？
像这种直接来问你要的，你最好给他17到21张。
好的，
你不要小气啊，否则的话他会让你家里搞得不安的。有一个人就是不肯烧，给他烧了5张嘛，啊、结果后来让他孩子个个都生病发烧。啊、都是这样
的，
你这个东西少不了几张的。
好的，
人不能这么小气啊。
好的，那第二个梦就是今天早上我梦见就是有4个印度人，他来我们家，然后我知道他们要按门铃，我就用手按着那个门铃不让他响，怎么知道他们其中一个人就是把那个门铃他们就是一直按一直按，按到那个门铃着火了，然后去走人。然后我就用赶快拿一个湿毛巾把那个火灭了。
然后一样的，然后呢？
然后当我把那个门要关上的时候，我就突然间出现在我面前一只很像狗的身体，可是它的样子很凶，然后它就向我扑过来要咬我，然后就用我手上的那个毛巾盖住它的嘴巴不让它咬我，然后那个狗就告诉我说，他说他想让台长帮他看图腾，然后我就说好啊，我可以帮你问。之后我就进屋里了，然后那只狗就在外面等着我。请台长开始。
你现在知道了吗？你们惹的事情到最后呢全是台长帮你们背，现在明白了吗？怎么叫帮你们背啊？他要你身上的灵性，你不能看图腾，他的意思就是让你叫我看图腾，然后就是叫你给他念经，听得懂了吗？他不找你麻烦吗？他就来找我了，你这还不懂啊？为什么什么叫给人家背啊？
好的，谢谢台长。
对不起台长，你们对不起的事情多呢，要自己要好自为之的。你们知道，你要知道出来做菩萨，出来学菩萨多不容易，出来救人哪个人容易的？你就是做个劳动模范的话，你要帮每一个人，人家才大家选你做劳动模范的，对不对啊？
对的。好的，那台长，我那要念几张小房子呢？
这个你至少也要给他念21张，你最近惹事很多，阴气太重，明白了吗？
好的。
这个狗一定是你的朋友，我告诉你，狗在梦中都是朋友，而且它已经变成狗了，说明它当时就是死掉之后到了下面，它就变成个狗了，它还不饶得过你。你看到以为是那个狗，实际上它就是过去你的一个朋友，明白了吗？
明白。
我告诉你，你想想看，你跟有什么男的谈过恋爱，他如果被车压死了或者什么生病早死了，他都会来找你的。所以一个女人，我经常跟你们讲，不要去动不动就动感情啦，都动不动就去跟人家谈谈啦。所以很多女人左谈谈右谈谈，到时候哪一个死掉都会来找你的，明白了吗？
好的，台长，我没有谈过恋爱的
。没谈过恋爱的话，你当一年的，这就是可能是你要么你的今世朋友，要么就是你上一世的，这没办法的。
哦，好的，
乖一点的，你要乖一点的。
嗯，好的。
你几岁啊？二十岁有吗？
我二十岁，对。
啊，我跟你说了，啊，差不多，那就是前世的了。那狗的话，你要是上辈子欠人家的情，他在下面，你投胎了，你他等你二十年，照样来搞你，相信不相信？
哦，好的。
啊，
好，谢谢台长。
啊，再见，再见。
谢谢你，再见，拜拜。
喂，你好。
哎，师傅稍等。喂，师傅。
哎。
哎，是我弟子给恩师台长请来。
哎。
稍等了，是我好了，现在好了，是这样的，就是上本周就是有一个女的打通台长电话，师傅给她起了名字嘛，师傅最后说了一句话，他说你好好的修，珍惜上天赐给你的东西，否则会被收走的，是不是这样理解？就是说上天给她起了名字，在名字里注入了能量，她在人间好好的弘法度众就可以，如果不好好弘法度众，上天把她名字里的能量就拿走了，是这样吗，师傅？
实际上并不是名字的问题，就是他的自己的精神灵魂上会有一种能量体的，这种能量体并不是从名字上来的，是一个人的心产生的一种人家说身体上的一个能量啊，你心想做什么，实际上就是一种愿力一样的东西。如果你今天愿意救度众生，你身体浑身是劲儿，所以很多人啊不为名不为利，一直在度人帮助别人，对不对啊？他这个他就是一种能量体，并不是说你有这个名字上天把你的名字上的能量，而是把你身上的能量拿走。他不是拿走，他就不给你注入能量，你就完了。你比方说，举个简单例子，你不是开车吗？你不是有汽油吗？这人本来就有汽油的，对不对啊？问题说你不停的要加的，你没加了，没人帮你加了，没人加嘛，你抛锚了呀。
那是不是比如我想上天赐我能量，我怎么做呢？就上天就不断的赐我能量呢？
那你不断的度人啊，菩萨当然就赐你了。师父为什么不断赐我能量了？因为我不断在度人呢。
哦，明白了。好，感恩师父慈悲开示。就是昨天周六不是有一个师父，就是对一个女的说，她还有三个月的时间，她是天上下来的菩萨嘛，她不要哭，哭的话会震动天庭，会把她收走。她说，你说她还有三个月的就是时间，那她这个女同修呢，她已经发大愿了，平时中也在度人，那她如果想在人间继续留下去的话，怎样做呢？平时不开始
度了人没有？你问她度了没有？她用心了没有？很简单的，最重要就是你度了没有，用心了没有？如果你度了用心了，菩萨看到了啊，就会放过你啊，他就是说觉得你很开心在做菩萨事情了啊，你在人间不是在瞎忙，不是在度日如年，不是在哭哭啼啼，对不对啊？啊，那他菩萨就当然会救你了。那个是什么呢？那个是因为你自己啊，天天哭哭啼啼啊，度日如年啊，又不度人，那你菩萨一看你在下面再这么下去，不要堕落的，来，还不如回上回来吧，一回来嘛就不是走了吗？
是啊，因为他师父说的，他就是天上下来的菩萨，他经常弄到台长，但是呢他现在就是也是在网，他是在网络上弘法度众，这样可以吗？他是担心哪里做的有漏的地方，或者是不如理如法的地方，师父。
他在网络上度人应该没问题的，不管在哪里度人。
没问题啊。
叫他一定要用心，你他再怎么跟我们讲没用的，都是天上都有，像他这种天上护法神已经完全帮他记下来了，完全看住他了。因为我看到很多人从天上下来之后，就是菩萨比方说想把他带走的话，就护法神固定的在帮他记本子了啊。
哦，明白了，明白了。好，好，谢谢师傅。嗯，准备开始。下一个问题，师傅讲要放下妄言，意味着我们放下一切缘分。恶缘来了，我们当然想着放下；可善缘来了，我们怎样放下呢？请师傅准备开始一下。
只有看破善缘呀、你把善缘看破了，你就放下了。因为善缘到了最后结果也是不好的缘分的，因为有善必有恶，有恶必有善呀。那么恶缘怎么来的？就是善缘过来的。我举个简单例子，你们还没结婚之前恩恩爱爱是不是善缘了？
嗯，是是。
那好了，结了婚之后吵吵闹闹也不是这个缘分吗？怎么会变成恶缘的啦？它会变的。那么当你有善缘来的时候，你要看到啊，很快的它会有恶缘来了，你就不会对这个善缘特别感兴趣了啊，对不对啊？
对对对对。
啊，就举个简单例子，你看见个啊，看见一个朋友啊，你觉得他是善缘帮你的啊，你跟他两个人好得不得了。但是有些人呢就知道，哦，这个人呢，这个人他过去有过啊这种不好的事情的啊，比方说啊有过这种啊做过对啊别人伤害的事情，对不对啊？那你跟他交朋友的时候，开始两个人好得不得了，喝酒啊玩的。那个时候呢，有些人呢就看不出来他的本质，啊，觉得善缘善缘善。等到他问你借钱了，他叫你一起去抢东西、去偷东西的时候，你不跟他，他开始就逼迫你了。这个时候你就知道恶缘来了，你逃都逃不掉。所以有智慧的人，当一个善缘来了之后，首先要看到他的结果，啊，对不对啊？啊，你比方说善缘谁都会有啊。啊，我们有一个青年人，他就这样了，他看女孩子，他喜欢他了，对不对啊？他就比较冷静啊，他就觉得这个善缘来了，他虽然很喜欢他，他很想跟他怎么样怎么样，但是他知道这个会造成很严重的后果。为什么啊？他现在第一年纪小，第二还在读书，对不对啊？第三这个结局是什么呢？而且这个来进宫的女孩子都是比较厉害的，他会以后想办法控制你的啊，所以你去看好了，很多男的比较腼腆的，他的老婆都很厉害的，因为当时他老婆怎么会追到他，是老婆反过来追他的，都是这样的 男的如果很厉害的话嘛，这男的去追女的嘛，追到的女的就是腼腼腆腆的呀。你想想，腼腼腆腆的女的会去追一个腼腼腆腆的男的不啦？因为两个人都腼腼腆腆的话，那怎么谈话？所以人家说为什么叫搭配好的啊，很多很厉害的女的一看见这个男的很文雅很老实的，他就叭叭叭拼命的追呀，啊，一追不就追到，追到之后你就以后听我话呀，啊，你不听我话嘛，就这样。所以人家说上海女人们厉害嘛，就是很厉害嘛，就所以上海男人就喜欢听上海女人的话了呀。
那师傅，您从中华传统文化上讲讲，这个如何做这种好的女人，就是不，你能讲讲吗？
做好的女人，首先呢，人家说，什么叫贤妻贤达之妻，对不对啊？啊，宽宏达量，人家说啊，这个人啊，贤惠啊，贤和惠。啊，都是要一起的。贤就是说做人做得像一个女人，慧是拥有智慧，所以人家说叫贤惠，对不对啊？那么一个女人应该怎么做呢？女人们就是至少要人家说相夫教子吧，啊，这个
对对
对啊，你相夫教子。那么现在的女人，你要跟她说相夫教子，她就冲着你叫了，这像什么夫啊？像豆腐，我这个老公哪像丈夫啊？啊，一点男人味都没有啊！嘎，像豆腐一样的啊！整天啊，我能丈夫吗？啊，这个是一种概念问题，明白吗？所以我就觉得，从中华民族传统来讲，你的理念啊，理念上还是应该懂得爱家啊。我不要求现在21世纪、22世纪以后，今后将来会成怎么样？我就希望大家能够爱这个家，就像爱地球、爱这个世界和平、爱地球、爱国家、爱人民一样。你爱自己的小家嘛，你至少要爱吧，对不对啊？你不能破坏，你到外面去乱搞，你不就是破坏这个家嘛，对不对啊？
对，那师傅，我就看了一个有个文章说这个平安的安，安上面是一个宝盖头，下边是一个女人的女人的女，是不是这个女的家里这个女的做得好，家宅就平安，是这样讲吗？
讲是这么讲的，说有个宝盖头下面个女，就是家里如果有个女人，你就会平安，是这个概念。如果家里没个女人，就不平安，所以马上要光棍节了啊，11月11号，呵呵，所以光棍节的时候呢，就是说是说四个一嘛，所以说都是光棍嘛，单的嘛，十一因为是单数嘛，所以他的意思就是说，像这种男的人如果一个人在家里呢，他并不是代表好像他自己怎么样，明白了吗？
明白。好的，谢谢师傅慈悲开示。下一个问题，就是说是有，就是我曾经以前也有个疑问，就是说是，就是有些老中医啊，就是特别厉害，就是用一些中药也治愈了一些癌症，就是让他也康复了些，就是但是呢，就是说是这，但从这个佛法对付对人，就是对他们的惩罚啊，那为什么有的药就对他们就减轻了，而且康复了一些？从因果角度怎么解释呢？请师傅开示一下。
你说中药啊？
中医药，中医给他们癌症的治疗
啊。中医药呢，当然是这样的，因为它本身中医药的话，药是救人的呀。如果你是癌症的话，你给人家治疗的话，你当然了，给人家是减轻病人痛苦，从道德上，从医德上，对不对啊？那当然是对的。
对，
那有什么错了？对不对啊？
但是从
另外一个角度上来讲就不一样了，明白吗？从另外一个角度上来讲，就是说他如果去惹了灵性，那灵性也要搞你的，你救他，那你把他背了，而是这样了。所以医生为什么后来都死在他自己学的那个医术上啊？很多医生嘛，只有我认识很多医生看癌症的，他最后都死在专门看的研究的癌症上面。有一个看肺癌的嘛，专门专家；有一个看肝癌的，这两个人最后都死在肝癌上，一个死在肺癌上嘛。他接触的多了呀。对不对啊？
他接触的多，给人治的时候，也可能人家的灵性就不愿意，他就为此悲业，是这样吗？
对啊，他是人家对方是肝癌，那么这个灵性在肝上了，那你帮他看肝，他就跑到你肝上来了呀。是这样的，
明白了。
所以你去看好了，精神病医院的医生都有点精神病兮兮的，因为他接触的人都是精神病，对不对啊？
是的。好，明白了。谢谢师父慈悲开示。下一个问题就是说是，因为有的同修因为家庭条件的影响，佛台大小受限，如果不能做到每尊菩萨前一个香炉，如果佛台上只供奉一个大的香炉，那两盏油灯，每尊菩萨前一杯水，这样布置佛台可以吗？就师父开示一下。
两尊佛台一杯水啊？
不是，就是两盏油灯，每尊菩萨前一杯水，就是那个香炉啊，就是说是做不到每尊菩萨面前一个香炉，只供一个大的香炉，这样可以吗？
可以啊，三支香。
三支香
啊，
好的。谢谢师傅慈悲开示。下一个问题就是有孩子病重，妈妈拼命的念经放生，但是爸爸那边不信，继续造业。怎样，就是说妈妈怎样向菩萨祈求，不要让父亲造的业，那让孩这影响到孩子呢？请师傅开示一下。
这个没有办法的，你这个一求的话嘛，护法神要惩罚他的呀。这个没办法的，像有的时候你只有就偷偷给他念经啊，你不念经的话，你只要跟菩萨一讲，护法神就来管了，这个事情属于护法神管的。谁造业？你想想，你做口业的话，护法神就马上惩罚你，这不客气的。
是。
头上三尺有神灵啊，对不对啊？谁敢讲啊？你敢讲？你敢讲吗？你被人家抓起来，就这么简单嘛。
明白了。谢谢师父慈悲开示。下一个问题，师父说境界越高，魔障越大，那我们学佛修心到一段时间，为什么 会有时候经文不想念，这是由于自己不够精进的原因，还是魔障阻碍？有的同修说这是修行境界提升碰到魔障，还是不够专修实修呢？请师父开示一下。
一般的啊，一般的念经念到后来不想念了，那么就是魔障阻碍。那么举个简单例子，那么我问你，一个人本来今天吃饭吃得很好的，为什么最近不想吃饭了？肠胃不舒服啦，对不对啊？有病啦，啊，不想吃饭是不是生病啦？头痛头晕啦，恶心啦，是不是身体不舒服啦？
啊，是的。
那么从这个例子上一想嘛就明白了，过去为什么这么想念经啊？突然之间怎么不念经了？那么魔障来了呀。没有魔障的话，没有魔障的话，怎么会不想念经呢？那就这样了。
那怎么去克服呢？
去克服克制啊，所以医生说你不想吃也得吃，因为你不吃的话啊，你更没力气了，身体更不好了，吃不下也得吃，就是这样了。那你不念也得念，你不是不念魔障更多，就这么简单了。
这个时候就是坚持过去挺过去了就可以了，是这样吧？
你去看，你去看那些骨折的打篮球啊打排球骨折的人，你去看他坚持锻炼，坚持锻炼，他很快就好了。锻炼的时候痛不痛啊？痛的呀，咬咬牙，锻炼到后来就能走了。中风病人咬咬牙，手不停的动，动到后来人就中风就消失了呀，明白了吗？
明白了，明白了。好，谢谢师傅慈悲开示。下一个问题，修行中得到加持很重要，加持可以让我们修行更加勇猛精进，不懈怠。请问怎样增强加持力呢？请师傅开示一下。
怎样坚持加持力很简单，就是要坚持正心正念。那么正心正念怎么来的呢？像我们现在在人间，我们只能听师父的呀，就这么简单了。那师父讲的你觉得是正心正念，你就得听。就像我们一样，老师讲的对的你为什么不听啊？你如果今天还以为你的师父是讲的对的，就好好听，好好学白话佛法，好好学，经得起考验，还是这个加持力就有了呀，那人的精进心就出来了呀。你如果很多人一个月不听台长的白话佛法，你看看像你们一个月不听，你们不要疯掉的。
是的
很多人现在天天离不开的，要听的，你不听马上就不开心了，在家里要吵架的，你听了之后马上心花怒放，想通想明白，那么这不就是加持力了吗？
是的，我们听了之后就是一股正能量。
对了，
觉得
对了，你看看师父跟你们讲的事情全是正能量的，歪风邪气啊，不好的东西啊，搞人家弄人家一律不行，要好好努力。
是的，
对不对啊？不该拿的不要拿啊，不该拿的你拿了就叫偷，对不对啊？
是
啊，
真的是这样。好，谢谢师父慈悲开示。下一个问题，就是为他人助念效果是不是与距离有关？助念者与被助念者相距越近，效果越好呢？请师父慈悲开示一下。
实际上，这个第一，用我现在的话来讲，用现在的现代话来讲，我举例子，第一要看网络，第二要看手机的功能。手机的功能就是你本人的能量发射范围。然后呢，你发射出去的范围是根据你手机的能量能够发射到对面，远距离当然效果就差一点，近距离好一点。但是如果你这个再远的距离，为什么有的能50米100米照样能够对讲机啊，那有的为什么只有10米5米那就讲不听不清楚了，它本身的对讲机的素质有问题，明白了吗？
是
啊。
明白了，明白了。谢谢师父慈悲开示。下一个问题，台长曾在节目中让一位身上有灵性的同修多加念解结咒，是否解结咒也可以化解人与灵性的冤结呢？就是我可以开示一下。
灵性的冤结也可以化解，但是主要还是化解人间的冤结，因为灵性的冤结跟你已经结了。他已经走掉了，基本上就结了。他如果再要来问你，这不是念姐姐就能解决的了，因为他要再来找你就是小房子了，没那么客气。
小房子。明白了，明白了。谢谢师傅慈悲开示。下一个问题，师傅开示过就是网上看一些负面信息会招惹魔，请问灵性除了会附在照片等二维空间，也能附在这 也能附在网络这种虚拟空间吗？请师傅慈悲开示一下。
网络虚拟空间本来就是一个空间。对他们来讲本来就是一个空间，三维空间里边也有，三维空间里边也不是完全是肉体世界啊，它也有灵体世界啊。所以实际上你从这维持空间，整个的维持空间来讲，每一个维持它都带有一种虚拟的空间的。所以就是在我们人间，我们所以为什么能看到鬼了？为什么人见鬼啊？当然见得到了。很多人晚上灯一关，眼睛就看见鬼了，那不是假的了。科学家都做过实验的呀，这什么稀奇的？对不对啊？
明白了。
那个 Michael Jackson 死的时候，他门口那批记者守在他门口，看看有谁来悼念，明白了吗？吊唁啊，大家都守在门口拍，怕看见一个人，大家都拿起烧相机来拍了啊，一拍拍出来是一个 Michael Jackson 的背影，当时大概有十几个记者都拍了。你想想看，这十几个记者眼睛都出毛病了，结果一看一个人都没有的。你说说看，这种事情，这种事情在美国报纸上都引起轰动的。
那是否迈克杰克逊是不是也是天上下来的？他轰，这个也
是。他是神猴呀，天上的神猴。这个我看过的，我看过他神猴，所以你看他做出来动作人家喜欢看呀，因为人就像看猴子表演一样的，耍猴嘛，就这样。他在台上做出来动作全反的，你看他的腿呀，两个腿这么弄来弄去全反的，还他的手臂做出来动作全反的你看这种两个手弄在眼睛这里，像不像猴子擦眼睛了？
像。那师傅，你像这迈克杰克逊是不是也是修成了吗？他回到天上了吗？还是
那就是像你们，如果修不成就变成这样了。因为你们在修，所以很多人为什么变妖变怪啊，变魔，就是修偏了呀。你如果修的正了嘛，就是佛呀。你修偏了嘛，他就变成魔了。妖怪为什么观世音菩萨还是要把他们收回啊，变成正果呢？实际上他们就是，比方说你们这辈子跟着师父修，很多人修了敛财了，很多人修了很多年啊，开始修得很好啊，念经啊，学佛，哎呀，很有功德。他有吗？功德有，因为这功德跑不掉的啦。那么然后呢，到了最后呢，他敛财，他骗人了啊，他骗女孩子了啊，他在这方面乱来了。好，那么接下来呢，他被护法神嘣一打下去之后呢，凭了他这点功力，他施展出全身的功力，因为他在人间有修嘛，他就到山上去了啊，到山上去做那种啊怪妖怪山怪，然后呢到海里面去叫做海怪，然后呢就变成魔，变成妖啊，附在人身上，平时呢就在啊这个三维空间、四维空间的这个虚弥空间当中，就是我们说灵体世界。然后呢，到晚上呢，他会附到女人身上，然后他可以叫女人做任何事情，啊，然后呢，因为他有法力，他就可以到这个村庄啊，有时候叫这片土地下点雨啊，叫这片土地啊，那么当地人一看，哎呀，这是神来了，大家都供啊。那么然后他就在那里讲了，他说我要吃烤乳猪啊，那么大家都杀猪进口给他，因为他修偏了嘛，所以你看很多人修到后来又吃回去了，但是他过去的功力还是有，他就变妖怪了呀。然后呢，他到后来不有那么妖怪更厉害，他就说啊，我要童男童女，我就保证你这个地方不发潮水，他真的可以做到，他就在这个地方，他可以不让他发潮水呀。然后呢，当地的老百姓一看，哎呦，菩萨显灵了，马上来把童男童女送到海里扔掉，就给他三怪拿去。所以这些自古以来的古时候的那些故事啊、小说，实际上你知道，台长在过去跟你们一样，我没有这个功能的时候，我跟你们一样，我也很对这些东西也是很觉得好奇啊。等到我看到见的时候，我一看全明白了呀。就这么回事。
那你说这个妖师傅，你说这个妖怪的话，那他们不去男孩子竹林去找观世音菩萨、皈依观世音菩萨吗？
我问你一句话呀，那些敛财的人敢来找台长吗？
啊，不敢不敢。
好了，那些做坏事的人敢找警察吗？
啊，不敢不敢。
好了，你这个话不就是这个就自相矛盾了，对不对啊？他如果敢找警察、敢找观世音菩萨，他就是个正神了，他正是因为妖怪呀。所以你们修不好的人很容易成妖怪的呀。那你想想看，那些人能够呼唤一些人的话，他手中也有一些人的呀。他没有这些人护着他，他怎么会有这点法力呢？他也有法力的，因为他怎么会有的呢？他就开始先跟着师父修，修到后来他修偏差了，他开始自己自搞一套了。自搞一套的时候他也有点法力的呀，因为他过去是跟着修过的呀。啊，举个简单例子，一个学生他读啊，读到中学的时候，他觉得他有文化了，对不对啊？他不听老师的了，他跑出去，他就卖弄他这些中学文化，他照样有一批小学生会跟着他的呀。
是。那我这就是《西游记》中那些妖怪一见到观世音菩萨就现出原形皈依了，
就这样。所以现在很多外面的有些人在外面也是，哎呀，很有神通啊，很能。他一看见台长嘛，他就知道台长是谁，然后他就跑到台长这里来，要跟着台长好好修。所以我们也不能讲人家，人家过去是啊算命、看相、八卦，还有的嘛都是有神婆，还有的都是有些啊神通人士啊。这些人呢，现在看了台长都跑过来啊皈依佛门，都有的都是在台长名下，就是说做弟子了呀。他们就是说以后不看了，不会去做这些事情了。因为他们知道他们的结局不好的呀，因为他看到后来不停动人因果，拿人家钱财，到最后嘛，他罪上加罪呀，已经很，你第一动人因果，第二你没有菩萨的保佑，你这些功德，你自己这些福德很快就没有了，啊，然后接下来福德一没有，这个人就完了呀，就结束了呀，听不懂啊？
是啊，就是这样的人的结局都不大好。我听说说就
那当然了，这个你去看看，帮人算命的人哪个人自己有钱的啦？你告诉我，你听到过哪个很有钱的算命人啦？我们就听见人家做就做生意的人有钱，哪听过一个算命人哇不得了，世界十大首富？
没听说。
好了，就这样的呀，没有的呀，对不对啊？温饱啊，算命的人只有求个温饱啊，很难的，很难很难的，因为他动因果太多啊，他泄露天机啊。你如果不念经的话，你这个泄露天机的话，你就是赚天上的钱呐、啊，赚天上的钱，赚地府的钱啊，然后那些下面地府天上他过来跟你搞的啊。过去有的人算命，他每一天算命的时候，他要点支香。明白了吗？他先要求神灵保护啊，神灵啊，你给我灵感呐、啊，那么正好这个时候神灵过来，你收到你这个香了啊，他点化你几句，哇，灵啊灵啊不得了。那么过两天呢，这天气不大好，他香一烧，人家来了，神灵不来了，所以他讲出来都不准了。是这个过去有过路神，就是这个道理，过路神啊。
那是否就是说，如果有这方面功能的人，一定要正心正念，好好的学佛念经，广度有缘的话，他们就可以了，是这样吧？
100%的呀，你只要这么弄的话，他轻的呢，他现实给你报呀，让你呀、啊，让你眼睛看不见了，耳朵听不见了，啊，腿断掉了，你去看看好了，很多算命的他都有些残缺的呀，就给你现实报了，现实报呢还比来世报还好。现世报的人呢，因为他现世报掉，他下辈子不一定就不好。但是来世报的人呢，就糟糕了。来世报的人怎么糟糕呢？来世报的话，你接下来下地狱了，麻烦了。
是啊，我们这边算命的，就是有些很准的，就是瞎子，就是看不到。
他看不见的呀。他因为老天是这样的，因为下面地府那些官了，他知道你要赚这方面钱了，他不让你看见阳间。那你看阴间就比较准了嘛，因为你的眼睛看见阳间的话，你就看阴间看不准呀。所以瞎子的话，他为什么他能够看见阴间看得比较准呢？因为他看不见阳间的呀，阴阳两极嘛。这些事情你们不问，你们一辈子不知道的。哎，问问我，是不是就像玩一样，随便可以讲给你们听的。
谢谢师傅开始，谢谢师傅开始。嗯，下一个问题，你就是执法正义，不问收获，是一个很高的境界。请问师傅，如何能够在修行中达到这个境界呢？
这就是靠一个人的平时的修为了。啊，只管耕耘，不问收获，它的主要的含义在于什么呢？一个人做好事并不难，难的是一辈子做好事。啊，一个人做好事不计报酬，无相布施。永远在做好事，这个人就是收获就会来了，这就是不闻耕耘。一个妈妈养了七个孩子，默默无闻的做啊做啊做啊，做了一辈子，孩子到了年纪大的时候，三姐给他买房子，二姐给他买汽车，对不对啊？大姐给他钱啊，五姐给他怎么样？其实这个是什么道理呢？这个就是说只管耕耘呀，不问收获呀。我们今天学佛不求，不停的修修修，你不求到最后你什么都有了。你今天求一点求一点，求了嘛就求光掉了呀。家里为什么人家有一句话叫家里求求求，把家里都求穷了。
哦，明白了明白了。好，谢谢师傅慈悲开示。嗯，下一个问题，如何在生活中修出菩萨的光明心，心地无私天地宽呢？请师傅开示一下。
嗯，光明心是什么？光明心有干净的心。你们多听听师傅的讲话，你们会觉得很开心。很多人听众，很多听众打电话来写信来告诉师傅，师傅我听你的节目很爽，我觉得心里压抑的很多的东西我都可以消除掉。为什么爽啊？你看师傅讲话实事求是，实实在在。有时候你再怎么样，我实实在在，他就觉得帮他出气一样的。所以人家说为什么有时候人家这个单位里这个老板坏得不得了啊？大家老百姓都对他不好啊，大家都这个职员都对他不好，大家有气不敢怒，到最后呢，有一个人终于站出来把老板骂了一通了，对不对啊？大家边上人都觉得很解气，其实这个道理是一样的啊，就是说你光明心就是要看到一种前途的光明，要看到一种实实在在的东西啊。人的光明在于你心地实在，心地善良，所以心地善良的人，心地实在的人，他拥有光明心。明白了吗？是这个概念。
明白了明白了。好，谢谢师父慈悲开示。下一个问题，佛经中说众生在五浊恶世精进行一日一夜，胜在天上为善百岁，精进修行十日十夜，胜在他方国土边地为善千岁。那我们要想一世修成，是不是要多多延寿，多多争取在人间精进修行的日子呢？请师父开示一下。
从道理上来讲呢，能够在，因为在人间这个是中转站嘛，因为在天上享福的日子多了，你不会好好修的。这就是比方说你今天投胎投了一个一个很有钱的人家里，你不愁吃不愁穿的话，你会好好想到去拜佛不啦？啊，对不对啊？你去看好了，拜佛的人都是受苦受难的人呢、啊，啊，对不对啊？你到天上怎么修啊？这么开心？天天游山玩水，你说你会想到修行不啦？从来不生病，在天上游山玩水啊，想要什么就有什么，你说你会修行不啦？不会的。所以这个道理上来讲，就是一个人必须要懂得啊，在人间多一点延点寿是为了救人，否则的话这种人虚度年华还不如早点死掉呢，有什么用啊？很多人天天在人间抢人杀人强奸杀人啊，强盗啊，做坏事骗人害人，你是这种人死死掉不就好了啊？所以啊，我可以告诉你、你这种人不要碰见师父。我告诉你，你要碰见师父的话，像本来他就比方说要走了，只不过下面觉得时间还没到啊，突然之间有一个高人啊，一 complain 他啊，对不对啊？下面一查、他本来就要走了嘛，来拉走，就这么走掉了。就这样。
明白了，明白。
举个简单例子，你这个人不去惹警察，警察没查你，你可能做了很多错事情，你还不知道，还很开心呢。你哪一天你惹到碰到一个警察了，警察来来来查一下，啊，这个人呐、这么坏啊，来来来，马上抓起来，好了，就怎么样
了？明白了。
道理一样的，所以你很多人做坏事一直这么做，他没碰到议员呢。像我们在海外，他议员啊，就像人民代表一样的啊，很厉害的人大代表了，或者当然这个议员比他还厉害，议员是等于国会里面的 啊，相当于委员吧，相当于很多是等于相当于政治局委员，相当于国务委员，像这么大的人叫委员，实际上就是议员了。像这种议员很厉害的，你平时做坏事你不碰到他没事的，你碰到他的议员来一查你，好了，接下来好了，直接就调走了，明白了吗？
哎，
就出事了呀。
明白了。好，师傅，那最后一个问题吧，就是说是，是请师傅开始一下，这个计数器算不算法器？就是很多师兄带孩子的时候边念经，小宝宝会喜欢玩计数器，放在嘴巴或者咬或者是摔，会不会有业障呢？请师傅开始一下。
小孩子童言无忌，小孩子像这种事情都不会有业障，但是计数器的确是个小法器，你不能把它作为计数器。我举个简单例子，你同样的服，同样的棉布，你做成了和尚的袈裟之后，你就是法器了。你不能说我没有做这袈裟的时候当然是块布了啊，对不对啊？你这个计数器你计数的，那你就不是作为法器，但是你今天用的念经了，你就是一个法器了，明白
了。对，哎，明白了，明白了。好，师傅，今天就先问到这吧。感恩师傅，感恩您，感恩观世音菩萨。
好，
好，再见。
好，再见。喂，你好。
喂，
你好。
喂，师傅你好。
啊。
听见吗，师傅？
听见。
喂喂喂。
听见，听见。
师傅你好。
啊。
感恩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感恩师傅。
啊。
弟子做错很多事情，向师父向观世音菩萨忏悔。
嗯，要好好忏悔的。
在弟子在感情上做错很多事情，
嗯，
也犯过很多心，向观世音菩萨向师父忏悔，一定要好好改。
嗯，你们
在这方面我也违怨过。
你们不好好的改正自己啊，你们就像畜生一样活着，听得懂吗？啊，人因为有记性，因为有智慧，有自尊心，所以人不应该常做错事情。而一个动物，它是习惯性的，它做错事情又做错，做错事情又做错，所以人家，所以骂人叫狗改不了吃屎，就是这个道理。所以我们作为一个人，学佛人，因为我们有智慧啊，我们是有智商的人的、啊，所以我们希望你经常考虑考虑自己在这方面一定不能常做错，常做错的话，那你的境界就不像一个像一个高级动物了，那这最后你怎么能够到天上去做菩萨？能听得懂吗？学会克制啊，一定要学会克制。
嗯，
明白了吗？
听得懂，听得懂。
想尽办法，
嗯，师傅，
嗯，想尽办法克制自己各种欲望，明白吗？
嗯，弟子真的修得不好。前几天梦到师傅很慈悲地看着我，然后就心里特别难过，叫我好好修，叫我好好修。
你
这段时间修得真的不好。
说明你做错很多事情啊，听得懂吗？师傅看着你，呆呆地看着你，实际上师傅是很心疼你。我觉得已经修得这么好了，为什么往后倒退啊？明白了吗？我有时候盯着一个孩子看，我真的也是很无奈。这个孩子这已经修成这样了，为什么会变成这样？哎呀，心里真难受啊，真的。就像一个父亲看见一个孩子本来很好的孩子怎么会变成这样，真的是心里特别难受，明白了吗？
嗯，明白了。
好好努力了，要多看，要多看师父的白话佛法，多听啊，来多吸收正能量，你的负能量就会少了，明白吗？
嗯，明白明白。
哎，
师傅，师傅，我外婆就是那位那个学心灵法门前在通灵人那边收钱，然后连佛法僧的钱，然后后来得了血癌走的，然后通过我们给他许愿念经放生，后来我梦到他。就是师父也解梦，就是我外婆已经脱离六道到四方极乐世界去了，我想在马来西亚的法会上现身说法，可以吗？
嗯，是，首先呢他练才练的不多，第二他能够通灵说明他前世有修，所以这种人一旦开悟他也能回去很高的，听得懂吗？说不定他天上下来的，所以他啊能够及时忏悔啊，而且给他业报，他如果能够上去的话，那真的是他天上一定有自己的师父了，听得懂吗？
还有师父，就是弟子在拜师的时候，就是师父给众弟子加持的时候，就是 冒出一个很邪的一个念头，就但是这种感觉我还是就是师父给的众弟子加持的时候，就是我魂很轻，就是人飘像在往上飘一样，飘到一半的时候这种很邪的念头升起，然后这是什么原因呢？
很简单了，因为心中有魔，有魔的地方在干净的地方马上就显示出来了。举个简单例子好吧，你这个蟑螂在一个房间里堆满家具的地方你看不到蟑螂吧，你突然之间跑到一个空旷的地方，很干净的地方，蟑螂在哪里？没地方逃，马上就看见了吧，明白了吗？这个很邪的念头本来在你心中就有的，你在拜师的时候边上都很干净，更显出你这个邪恶的念头了，听得懂了吗？
那我应该怎么去克制，怎么去化解？
眼睛不要看的，把你的眼睛给我闭起来。听不懂啊？
嗯，
所以有时候看见我们电台里的小男孩小女孩看见他自己不该看的，他马上头就不看，眼睛马上朝边上去了，多好啊。看见一个女孩子穿的样子比较比较那个像人家性感的，我们小男孩马上看都不看的，你一个女的跟他在社会上讲话，碰到他讲几句话稍微有点不正经，我们这里的小男孩眼睛都不朝他看，理都不理他的。你为什么要去理他？因为你心中本来就有这些东西，听不懂啊？你本来肚子饿了你就想吃，所以你看见香的东西你就得吃。像我们是什么，不管肚子饿不饿，该吃的吃，不该吃的不能吃，明白了吗？
明白了明白了。
好了。
那师傅啊，就是我平时就是很容易就是全身乏力，这个是不是身体有什么不好？就是说就是睡不醒，然后老是全身乏力。
记住了，
睡得挺多的。
你跟我记住了，你只要脑子里经常有邪淫，自己做了很多邪淫的事情，浑身无力。至少一个星期。从医学上，从《黄帝内经》上说，皇上只要有一次啊，一个星期，人家说全身的细胞供应细胞源和这个正能量供应不上。所以要记住了啊，这些事情是消耗，并不是输取，明白了吗？
明白了。
我点你呢，你要是自己啊这方面不好好的改变毛病啊，我告诉你啊，你接下来啊，我告诉你精神上也有毛病了，因为你会怕，你会觉得生癌症，哎呀身上为什么一天到晚无力，实际上就是长期的有一些这种邪淫的行为，人就会浑身无力，很正常的，明白吗？好了。好了，
就是我现在学佛以后做什么决定，不学佛的家人总会干涉我，就是我自己欠的呢，还是要修行学佛之后然后这种增上缘呢？
还增上缘呢，说明你平时做人不好，说明你平时经常让人家不开心，所以你现在在改了，你想做一些事情人家不相信你，人家不喜欢你，所以你这是过去造的业，现在留的根。好了，你要从现在造的善业，以后人家就会相信你了，听得懂吗？
听得懂了。听得懂
了。
好的好的。感恩师傅，感恩师傅，我今天问题问完了。
再见。
感恩师傅。
再见。
再见。
喂，你好。喂。喂。
Hello，
你好，
师傅你好，
喵喵喵，
师傅你好，
喵你，
师傅要请师傅解个梦，
讲嘛，什么梦啊？
Hello?
什么梦啊？讲给我听啊。
喂，师傅听到吗？
听到，听不听到？
啊，师傅，有位同修，他妈妈得了子宫颈癌第二期，做完 chemo 没有癌细胞了， 一共小房子啊、小房子一共大概念了200张。
啊。
他就啊，然后他啊他，然后他就梦见了他的妈，他的母亲，在梦里啊，他母亲跟他说，他母亲要走了，没有时间了。然后呢，他的手里拿了一片饼干，就是他的母亲拿了一片饼干要给他，在他的啊，在他的梦里面的啊想法是，感觉他要回去天上了。然后呢，那啊，这位同学告诉他的妈妈啊，叫他不要去。然后他就说没有时间，他妈妈就说没有时间了，一定要离开。然后呢，他当时感觉他的妈妈变得很年轻，他妈妈坐在小小辆的白色的车，车顶上有一个洞口，里面还有其他人。接下来他同学的妈妈。告诉他，有位师姐告诉他，他的妈妈不能回去天上了，请师父解一解。
最后，我告诉你，像这种情况两种，一种呢就是他要离开了，这是肯定的。他跟他做梦的时候呢是在地府，那么有两种，一种是投人了，还有一种是上欲界天。像这个情况呢。像上欲界天，一个是投人，听得懂吗？
就是有两个意思，就是会上欲界天或者是投人。
我还没跟你讲完了，
妈妈，
你不要着急啊，我还没跟你讲完
了。啊，对不起，师傅。
啊，我就说一般的像这种说，要我来不及了，要走了，或者要死了，什么都是要投人，明白吗？像他刚才你根据加他讲了这个往上走。啊，如果天上这个他做的这个东西当中有个洞，实际上是一种光束，这种光束咻一下子就可以把你带到天上去。应该他的妈妈如果坐在这个车里边，他妈妈应该是到天上坐欲界天去了。而且你刚刚说到他妈妈很年轻，那是上去的，好啦。
哦，就是他妈妈会往生了之后会上去天上。
他妈妈还活着是不啦？
对，还活着。
哦，还活着吗？以后上。
还活着。
以后可以上天了，上这个天欲界、
哦就是
啊、欲界天，嗯。
啊，好的，感恩师傅。
要记住，
啊、师傅
要记住，他妈妈有两种可能，一种可能呢是上天是肯定，如果死掉肯定上天，就是说要根据这个梦来知道他什么时候死的。要上，如果他现在死掉的话，一个劫死掉是会上天的，是两个概念。一个是什么时候死，一个是肯定是上天，听得懂吗？
好的，感恩师傅。师傅还有一个梦，
讲吧。
Hello， 师傅啊，有个同学梦到红信封，他打开来看，里面有两张小房子，然后日期写着9月23号。他的意念里面是他忘了烧，然后他就看到佛台的油灯没有点着，没有亮，所以他就站在佛台。前一直说对不起，请师父解梦。
你再讲一遍，我没听清楚。
啊，同学梦到红信封，打开来看，里面有两张小房子，日期写着9月23号，然后他的意念里面是他忘了烧，然后他就看到他的佛台的油灯没有点着，没有亮，所以他就站在佛台前一直说对不起。
啊，补小房子，补小房子就可以了。
补就可以了，要念忏悔文吗？
啊，念三遍，嗯。
三遍呐、
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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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这样直接跟就是跟菩萨忏悔，然后就说补念两张小房子就可以了，对吗？
对对对。
啊，可以，感恩师傅，等一下啊，师傅。
师傅你好。
你好。
师傅，我的儿子他梦到他要过世了，他五个朋友带他去选棺材。
哎呦，五个人在拉他哦，麻烦了。
五个人在
拉他，一个人21张。
跟我要跟他一个人21张，过后两个星期，他的父亲也是梦到同样的。
哎呦，完了，你儿子这个劫很大。
很大哈。
啊。
师傅要几张小房子？
我讲了，你没听到啊？
有一个21张。
好了，数学没学过啊？没上过课是吧？
对不起，师父。
嗯，好了。
人是不是要念消灾吉祥？
对。
几遍？
小房子啊，多念小房子嘛好了。
念小房子啦，小白交代吉祥神咒不用念。
嗯。
Hello。
念心经、小房子、礼佛。
心经几遍？哦，礼佛几遍？师父三遍。
哎，自己念，不要问了。像这种嘛，三遍五遍自己念。
哦，而且心经。
你不要问我。
嗯。
我今天不看图腾。你自己就想念多少多少少，一般的心经至少21遍以上。
嗯哼，
明白了吗？
明白。
嗯。
感恩师傅，一下子啊，师傅。
嗯。
师傅你好。
啊。
喂，师傅，我想请问，梦见您还有梦见观世音菩萨，以及一些意识梦，或者是天上或下面的梦，算不算一种本性的显化？
是的呀。因为你只有本心善良的人才做得到菩萨，你能够本心善良，你才至少做得到师父啊。否则你连你比方说你经常做坏事的人，你怎么能做到师父啊？
嗯，师父，因为你曾经有跟一个没有看眼睛看不见的小女孩，你跟她说，只要她的心保持清净，她眼睛虽然看不到你，她自然也会见到你。算不算其实她本性算是善良，所以她才会做得到这一件事情。
他一定看得见的，他就是眼睛看不见。师父的话，这小女孩，她只要心静下来，她就想着师父的样子，听着声音，时间长了，师父的形象就会到她心里来。实际上，人真的看不见，不是眼睛看不见，是你的心看不见。心看得见，眼睛看不见都没关系的，明白了吗？
嗯。
心要明啊，心明眼亮嘛，对不对啊？
嗯，所以师父就是还有一句话，师父曾经讲过一句话：世间是没有是非黑白、善恶对错，这是不是包含了世间的一切法？
你说什么？我听不清楚啊。
我是说，这师父曾经说过的，就是世间是没有是非黑白、善恶对错，这句话是不是包含了这世间的一切法？
对啊。世间有什么对错啊？我告诉你啊，有轮回，就是有罪业，就是有善业。实际上，大家就是在报这个业，有什么对什么出的。我就举个最简单例子，你就明白了。我问你，你烧饭的时候，你今天酱油放上去了，放了太多了，是不是颜色就红了？你说这是对还是错了？它放进去，它就会红，对不对啊？你今天盐放了多了，它就咸。这有什么对错啊？
对，
是你放的。
嗯，
你只要放了盐了，它就咸了。你只要今天油加的多了，它菜就是飘在油上。你说有什么对错？
嗯，
明白了吗？
所以这世间的就是都是由缘分组成的，所以就不能就是如果我们有抱持这个理念的话，就会在人间过得比较自由快乐，对吗？
对，你懂得这个道理，你当然就。活着自在一点了，你不懂得这个道理，你天天活在痛苦当中呀。
嗯，因为很多人他们认为，因为自己能力比别人好，但是不能位居高位，所以他们会走错路。
啊，现在明白了吗？
嗯、明白了。
啊，
那师父，因为你的佛，他们的就是有一本那个佛言佛语，就是他们想要跟小朋友解释，然后有一句话就是师父说的。自然来自然去，自然是什么？自然就是缘。这一个要怎么跟小朋友解释这一句话呢？
自然就是缘分呀、啊、自然来的就是该你有的就有的。跟小朋友讲，小朋友们你们知道吗？啊，今天啊，老师给你们吃个苹果，那么老师给你们吃了，这就是自然的，对不对啊？啊，这个就是老师爱小朋友给你们这个缘分。但是小朋友看见菩萨面前有供的水果苹果，你们自己去拿了，是不是不是你们的？对的，不是我们的。那么你们可以不可以拿的？不可以。那这个就是违背了这个缘分，对不对啊？对的。所以以后有给你们的就是自然的，就是缘分，不给你们的我们就不要去拿，对不对呀？对的，就是这样了。
了解。那师傅还有一句话，就是你说真正限制我们的其实是我们自己，那我们应该怎么跟小朋友简单的解释这一句话？
真正的什么？
真正限制是我们的其实
是自己啊。那你就跟小朋友说啦，小朋友们，你今天啊跟爸爸妈妈不开心了啊，因为妈妈带弟弟出去玩了，没有带你。那么你今天如果还是很开心，妈妈明天带你去了，对不对啊？对的。那么如果你今天跟妈妈斗气了，我就不开心，不给妈妈脸看，回来妈妈带弟弟回来，我叫都不叫他，那么妈妈第二天还会带你出去吗？不会的。好，这样的话呢，你就给自己造麻烦了，对不对呀？对了，本来明天还能出去玩呢，你今天跟妈妈一不开心，今天不能去了，是不是你阻碍了自己呀？是不是你让妈妈不要带你出去啊，而不是妈妈不想带你出去啊？对的。那么是不是世界上很多事情生气是你自己造成的啊，你不生气的话啊，你会不会不开心，对不对啊？对的。就这么教育他们呀。
嗯，
明白了吗？
有时候要简单的解释，并不懂解释，所以就问了。
你要找理由，就是找最简单的事情给他，比方小孩子听得懂。不要说小朋友了，像你们师父不找比方，你们听得懂的。我跟你们说佛法，你们听得懂的。你就要给他讲最简单的比方，他来理解他。
嗯。
因为你这么小的小孩子，你跟他讲无我，他怎么听得懂啊？无我，什么叫无我啊？你要讲给我听听啊，无我，你懂不啦？
嗯，我就是没有自己的意思
啊。啊，小朋友马上问你了，那你没有自己，你还有身体干嘛？
对呀、啊，对呀、啊，所以这个其实
老师没有自己的，那我们怎么活啦、啊？要有智慧
啊,
啊！不过呢，师父呢，我想呢，像你们这些。也以后把给小孩子上课的老师，我倒想以后有机会跟你们，像这些问题教育小朋友，我要定期给你们上上课，啊，定期给你们上上课，倒也是挺好的，啊，因为现在在东南亚和好几个国家、好几个公修组都有很多教育孩子的，我觉得这个是非常好的，我也挺发喜，很开心。师父最喜欢听小孩子念经的。啊，上次网络上疯传一个小孩子两岁半在念心经，我的妈呀，开心的不得了，师傅。
是呀、啊、是呀、啊，师傅。
嗯好吧。
因为他们就是未来的种子啊。
对呀、
啊，
佛种啊，他们是未来是佛种啊、佛的种子啊，真的不得了的，哎呀。
对。那我想请问师傅，就是有人他会梦到你跟他讲，哦，他是怎么来的，或者是他是已经可以超脱六道。这是不是极有可能是他们自己想出来的？
啊、哦，没有没有没有，他如果在梦中梦见台长，一般都是法身，想不出来的。
嗯、
你今天晚上想想看，台长说你超出六道，你想想看，看看能不能做梦做到。
嗯、
想得出来的，
他们
你以为一想就想出来了？啊，昨天有一个人啊，他说台长附在他身上了，啊，我说没有。他是护法神借我的声音附在他身上讲话，在教育他，听得懂不啦？
嗯，
好
了，
了
解了。因为有些人梦到了这种梦之后，他们就会陷入一种很就是有点自大的感觉，所以他们就会走错路。
对呀、啊，绝对不行，绝对不能经常说啊、哎、台长，因为你知道他就算做到梦，他跟你讲，他没，你就告诉他。我没做到，你让我做到呀，我就相信你了。你跟他讲啊，
嗯，
你说你做到的，
是。
那你今天如果嘴巴乱讲呢？你没做到梦，你自己讲呢？我怎么相信啊？你说你居然觉得你很自大，很有本事，你能做到台长？那你叫台长来告诉我呀。那台长明天到你梦里来告诉你，他是修成初六道了，那你再去相信他。不可能的，他有这个法力了，明白了吗？
嗯，明白了。那师父就是，如果以后就是有人在，就是我们在梦到这种梦的话，就是最好是不要问，也不要讲，
啊，
对吧？
不要去问他，理都不要去理他， 明白了吗？
打给师父都不要，对不对？
啊，还有，所以像这些事情你们都要学的，明白吗？还有的人，还有的人，他本身就是一个样子，你们看看他的样子，像巫婆一样的，哎呀，还要说三道四的，还要说，哎呀，这个菩萨像后面不能山水，哎呀，山，哎呀，那是啊，山那是不好的，山是坟山呐。哎，我问你啊，这个家对不对啊？那你说，你可以说这个，你看到个垃圾捡垃圾的人的家，你说这是所有的人的家吗？对不对啊？他这个理论就是说，这个山上可以种坟，那就是说你们家里可以成为垃圾的家，但是哪个人家里不好啊？他这种理论你说能成立不啦？人家说靠山近水啊，啊，自古以来，对不对啊？哪有说啊？今天，哎呦，这个山放在菩萨后面啊，那就不好的。他说，山是一个阳气的东西，山是属阳的，水是属阴的。他连阴阳都不懂，他还跑过去跟人家家里看风水啊？他脑子坏掉了。
嗯，
你听得懂吗？
对呀、啊，对呀、
啊。啊，这种人，这还好意思在杂志上登呢？他其实他真的很低级的，他根本连这个风阴阳五行都不懂。他山是属阳啊，所以山在外面；水是属阴，它是埋在里面的，是在下面的。
嗯。
啊，阴阳调和啊，有山有水，为什么要山水呀、啊？看风水呀、啊，看山水呀、啊，啊，对不对呀、啊？这个都不懂啊、
嗯、
山是什么？靠山，要靠山进水，这是个风水宝地。你想想，把靠山进水的山水画放在菩萨像后面，这不是好的风水吗？啊，对不对啊？
嗯。
哎，好了，那这什么都不懂哎。
嗯。
还说哎呀，这个山上可能有坟。哎，我说你家里可能还有死人呢、啊、你能说人家家里好好的一家人，你说你家里以后会死人的这个房子啊？你不神经啊？
嗯，
明白了吗？
对对对。
好嘞。
嗯那师父就是还有就是一些就是只有一两个问题，就是我想请问，就是我们学佛如果真的是精进程度提升的话，会不会有办法打破这个风水上的规律？
你这句话讲的完全正确。我告诉你，风水上的规律，如果你修得好，我问你，今天我举一个例子。今天你们家里就你的家，今天李嘉诚来住了，你说你这个家里这个风水会不会好起来啊？
会。
所有的做生意的人都到你家里来了，对不对啊？好了。
对对对。
那你说谁什么重要？今天就你住到李嘉诚家里，你说谁去啊？
没人。
好了，现在明白了吗？
明白了，明白了。
啊，我举例子，师父举例子是最精彩的，我告诉你。啊，
对啊，对啊，就比较容易明白。
哎，好了，
就有时候我都举不出来。
要多悟啊，悟性啊，要有，明白了吗？好了。
明白了，明白
了。好了，
那感恩师父。
啊，再见啊，再见。好，听众朋友们，那么上半时节目就到这儿结束，我们继续我们的下半时。那么上半时会在今天晚上重播，那么下半时呢，我们会在明天晚上重播。好，那么我们继续我们下半时的节目。